末的夜晚，人的思绪是复杂而凌乱的。有的时候，我会想起一个人、一段情，或者是一首藏在心底的老歌。当夜深人静的时候，你又会想起谁？
似水流年，流年似水，陪你走过花落花开。
想找个伴侣，幸得朗月照耀，抱着你静待天晓。抬头仰无明月，你永远不笑，独处时你受不了，因此把我照亮。站在朗月照耀，把空隙填补掉了。望天空高挂月儿，每回想起我，没月儿的深宵夜难才留住我。漆黑中。把你像孩子般那样呵，这些还记得吗？什么使你受不了？根本不过寂寥，或是缺乏照料，谁人来陪不重要。
听到的是来自王心平的一首《没有月亮的晚上》，不知道今天晚上的夜空是否有月亮挂在天上。 其实除了属于中秋节的那个月份，人们会更多的去关注望眼天空之外，好像平时的日子里我们很少去仰望天空。其实不管是否有没有月亮，希望你的天空一样的明亮。
这段携手走过的岁月，虽然有风有雨，有欢笑有悲伤，但与你共度的时光总是最美的记忆。
怀念校园，
每次经过大学校园的时候都忍不住进去走一走，即便是绕路也是如此。看见学生们在里边很开心的在做运动，或者是背着一个大书包去图书馆去学习，感觉应该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情。但是在大学校园当中，其实也有这样一些年轻人，他们在里面读书，但是有的时候他们可能会感觉到很大很大的压力，甚至有点自卑，他们就是大学里的贫困生。所以今天在怀念校园这个环节当中，想和你一起来分享一个寒门学子的辛酸日记。9月1号，晴。今天是开学的日子，校园里像过节一样弥漫着快乐的气氛。两个月不见，同学们彼此显得亲切而热情，他们问候着，拥抱着，呼叫着，用各自的方式庆祝久别的重逢。哎呀，你怎么变成这样子了，又黑又瘦，成小老头了。又听见有人用这样的话问我，已经是第五次了。我回过头去一看，是强，是我们系的酷哥。他白净的脸上透出健康的红晕，我单薄的身体和他站在一起，连我自己都觉得极不协调。我回答说，我在大街上流浪了两个月。强听了大笑起来，我也笑，但心里却是一阵的苦涩。想想刚刚过去的真的是像是流浪一般的日子，两个月的暑假，我做过家教，干过推销，在餐馆里帮过工，我怎能不又黑又瘦？而这一切都是为了挣一笔学费。那些吃穿不愁，更不用操心学费，只想借暑假来锻炼的人，如果有我这样的经历，他们该满足了。可我是我，我要赚钱来交学费，赚钱来养活自己。可是我两个月挣的钱也只能够两个月的生活费罢了，我的学费在哪里呢？半个月前我给家里写了信，还没有收到回音。其实一切都在预料之中，我可怜的父母一定又拖着劳累的身体去到处求人了，但愿他们能够少受一些白眼吧。9月3号，阴。辅导员叫人带话来，催我赶紧交学费。我说我迟早会交的。答完之后又问自己，真的能交吗？今天收到了父亲的回信，看到父亲熟悉的字体，我感到很亲切。我可怜又可敬的父亲啊，几个月不见，头上白发又多了几根，脸上的皱纹该又增加了几条了吧。父亲在信中说，今年家里受水灾，实在无力支付学费，给你寄去一张灾区证明，相信学校
会替你解决。父亲对大学一直怀有一种崇敬之情，一直相信大学是最高尚最无私的地方。我也相信学校怎会对一个缴不起学费的人弃而不管呢？但是我拿什么来交学费呢？拿什么呢？父亲说有灾区证明，学校会考虑实际情况给予减免。我想或许可以吧，可是我不想求学校，不想让别人知道我没有交学费，不想让别人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。我不想，真的不想。我讨厌施舍，哪怕是善意的施舍。据说不缴学费，毕业后不给毕业证书，而没有毕业证书就很难找到工作，找不到工作就不能报答父母，不能报答父母将会让我的良心一辈子不安。算了，为了自己也为了父母，我还是向学校提出特困申请吧。9月4号，多云。昨天晚上，我当家教的那个小孩的父亲打来电话，说他的孩子已经不再需要家教，让我以后不用再去了。放下电话，我一阵悲哀，我终于失去了最后一个能挣点钱的活，该怎么办呢？减免学费的特困申请已经交给了学校，但短期内不会有结果。我所能做的，除了尽快去找一份工作以应付那急需未补的学费之外，还能干什么呢？早晨，我带着写有家教的纸板，骑着破车又出发了。我在人多的地方停下车，拿出纸板放在脚下，然后默默地期待着家长们的光顾。来往的人们或者惊讶，或者同情，或者鄙夷地打量着我。我没有脸红，也没有心跳。暑假里已经承受了太多这样的目光，我已经习惯了。如果这种忍受能够换来我的学费，忍受又算得了什么呢？我就这样一直站着，直到下午5点多钟，我向好几个询问者给了我宿舍的电话号码，他们说晚上给我回音。回校后我顾不上吃饭，就急忙坐在电话机旁等待。时间一分钟一分钟的过去，电话却一分钟一分钟的沉默，我的心也一点点的下沉。当晚上10点钟到来的时候，我彻底的失望了。我一天的辛苦，一天的希望，终于像肥皂泡一样破灭了。9月8号，多云。晚上去辅导员家询问减免学费的事，我向我信任的辅导员几乎是流着泪讲了自己的困难。辅导员说，你不要着急，要相信学校，要安心学习。末了又告诉我还得写一份还款计划。我说，这个学期我生活费都成问题，所以我那一刻我感到自己成了世界上最猥琐的人。辅导员坚定地说，
不行啊，这是规定，你必须得写，即使按计划还了款，还得交滞纳金。滞纳金，我突然有一种想哭又想笑的冲动，我提高了嗓门说，反正会一穷二白，让他们收好了。辅导员很惊讶地看了我一眼，或许他是惊讶于我声音的变化，而我居然从他惊讶的眼神中找到了一种做人很彻底的感觉。他又说，不管怎样你得照办，这是学校的规定，每个人都得照办。是的，每个人，我在心里默念着，而后我说，我写，我不会给你添麻烦的。辅导员笑了，我居然也跟着笑了笑。9月10号，阴。班长在发已经注册的学生证，没有领到的同学着急地围着班长询问着，唯恐学生证被班长私吞似的，我感到好笑，难道交上去的学生证还会少得了吗？可是我错了，直到所有的学生证全部发完，还不见有我的。我问班长，我的呢？班长说，你是不是没缴学费？按学校规定，不交学费的不给学生证。班长说话的时候口气干净利落，围着他的几个同学眼光一下子集中到了我的身上，眼里充满了怜悯。我一时语塞，是啊，我没有交学费，就应该没有学生证，这么简单的道理我为什么就想不到呢？为什么要自讨没趣呢？早晨走进教室，看见同学们一个个喜气洋洋，原来是生活委员正在发每月的生活补助费，我一阵高兴，我真的很需要这几十块钱的补助。但是我的那份却不发给我，虽然我是最需要补助的。生活委员说，你没有交学费，这个月的补助被扣下了，直到你交清学费才会补发。听了他的话，我的大脑一片空白。又是学费，该死的学费，我为什么不能够交学费呢？交了学费就有补助了。班长又在黑板上写通知，凡是没有交学费的申请特困的同学到他那里登记。还在登记？我的特困申请不是早交了吗？辅导员那里不是早就有名单了吗？为什么还要在同学眼皮底下登记呢？难道非要让全班同学都知道我交不起学费才肯罢休吗？但是事已至此，不照办又如何呢？9月12号，雨。折腾了这么多天的学费终于有了一个说法，我的学费减免二分之一。尽管只减二分之一，我还是已经很高兴了，我会让家里无论如何也要想办法寄来了另外的二分之一的。我交了学费就会有学生证，有生活补助，就不会天天生活在别人怜悯的眼神底下。从辅导员办公室出来时，我就这样想，心里感到轻松许多。我走进教室，看见张天兰前围着一堆人，看见我进来，有人连忙招呼我说，祝贺你学费减免了一半。他说话的时候很真诚，而我茫然地点点头。张天兰上所有被减免学费的学生名单赫然入目，辅导员不是说不公开的吗？我愤愤地想， 那名单前这样堂而皇之的写着，为了让更多同学了解学校减免政策，增加学校政策的透明度。我能说什么呢？我只是想，如果有可能，我宁愿退回减免的一半学费，也不想被这样张榜公示。中午吃饭的时候，我刚刚打了一份向往已久的2块钱的红烧排骨，就听见一个同学脱口而问，你怎么也吃这么贵的菜？我当时真的好想哭，我怎么了？不就是被减免了一半学费吗？我不就是一名特困生吗？难道连吃一份好菜的权利都没有了吗？难道我吃饭也要受你们的监视吗？9月13号，阴转晴。今天在路上偶然听到两个同学在议论，有的人家里并没有受灾，也不是特别困难，却去申请特困，用申请到的钱到处挥霍。当时我就敏感地想，他们会不会是在说我呢？但我真的不是故作贫困啊，如果不是我家里受灾，不是弟弟妹妹要上学，我宁愿不吃饭，我宁愿不买书，我也会先缴学费的。我不想自己因为贫困而成为别人关注的焦点，真的不想。为了学费经过如此多的情感折磨，我的心已经感到很累，真想找一个安静的角落，避开所有人的目光，就像一首歌当中唱的那样，给我一个空间，没有人走过，感觉到自己被冷落，给我一段时间，没有人曾经爱过，再一次体会寂寞。
给我一个空间，没有人走过，感觉到自己被冷落。给我一段时间，没有人曾经爱过，再一次体会寂寞。相爱不能相守，到底为什么？早知如此，何必开始？欢笑以后代价就是冷漠。既然说过深深爱我，为何又要离我远走？海誓山盟抛在脑后。早知如此，何必开始？我还是原来的我。给我一个空间，没有人走过，感觉那心灵的伤口。给我一段时间，勇敢地面对寂寞，再一次开始生活。
分享到的是一个寒门学子的心酸的日记。其实作为一名贫困生，应该可以包容别人的那种同情和爱心，而作为其他的同学，不可以那样的幸灾乐祸和冷嘲热讽，因为贫困生一样也有自己的尊严。下周节目再见。